今天是5月16日，礼拜天，很高兴又在空中与大家一起来敬拜神。让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心，来开始今天的崇拜。首先，让我们来唱诗，颂主新歌第四首，神圣主爱。让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，我们感谢您，赞美您，我们感谢您在万人当中拣选了我们做你的儿女，不是我们比别人好，而是你的恩典临到了我们，让我们的罪因十字架的宝血得以赦免，成为你的儿女。求主帮助我们能成为符合神心意的儿女，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爱我们的主，不放纵我们肉体的情欲，有一颗怜悯公义的心，活出神儿女的形象。现在新冠病毒还在全世界蔓延，印度的疫情正在以每天超过30万的得病率在扩散，求主怜悯这地，医治这地，能让这疫情早日得到控制。在这特别的时间，求主保守看顾每一位弟兄姊妹的身心灵，特别来看顾教会中身体灵性有软弱的弟兄姊妹，求主能成为他们的帮助，赐恩眷顾他们的身心灵。也求主保守看顾我们教会弟兄姊妹的下一代，求主带领他们前面的道路，有主的同在。也求主继续带领保守我们教会每周空中不同时间的聚会。我们把今天的崇拜从头到末了 都交在主的手中，求主带领，也求主高尼普人郑全美牧师今天的讲道，让他成为你的出口，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您的话语。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都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读启英文生命记六章一至九节。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，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，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，就是我所吩咐你的，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。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要谨守遵行，使你可以在那牛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，人数极其增多，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。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信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，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，无论你坐在家里，行在路上，躺下起来，都要谈论，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，戴在额上为经文，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，并你的城门上。接下来让我们来背本周金句，出自于以弗所书六章二至三节。让我们一起来读两遍，第三遍背背看，请。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，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以弗所书六章二至三节。再来一遍，请。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，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以弗所书六章二至三节。第三遍背背看，请。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，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以弗所书六章二至三节。让我们来唱诗颂主新歌179首，歌颂主爱。
Thank you.
接下来是信息的时间，今天郑全美牧师要和我们分享的信息是母亲的训言，经文出自于箴言书31:1-9，我们把以下时间交给郑全美牧师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神的恩典，让我们今天能够再一次在这边一起聚集来敬拜他，歌颂赞美他，我们也读神的话语，来聆听神的教训，看他对我们生活中的要求是怎么样，对我们的期待是如何。我们常常想到教会在一年里面可能有不同的季节，有不同的重点，比如说在秋天的时候我们收成，我们常常就说是感恩节啊，我们常常就发出一些感谢感恩的，接着就进入这个圣诞，我们纪念主耶稣的降生以及他在世界上所做的事情，接着到春天的时候，我们就想到主耶稣在世界上他经过了这段时间，最后就是进到耶路撒冷为我们受死受难，所以我们有受难节、复活节。再来就是耶稣的升天，他留下大使命给我们，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来生活、来传教、宣扬他的爱以及他的救赎。在基督徒的生活中，最主要的一个中心、一个重心就是家庭。特别我们想到上个礼拜我们也纪念到母亲节，还有六月份也有父亲节，所以在这段时间有些教会就将五月定为基督化家庭月，希望我们能够推动，能够注重家庭的重要性，家庭有一个以神敬拜神为中心的基础，能够建立子女全家都来敬虔的一起来生活，来传扬神的救赎。建立基督化的家庭，父亲跟母亲的教导教养当然是最重要的。那我们在看到圣经里面也有记载好些父亲的教导，特别在临终的时候对他的孩子们都发出一些的话来预言，来教导他们要怎么做。那在母亲方面，圣经也有一段的记载，也说到母亲对他儿子的教训是什么怎么样的。这段的经文就是在箴言第31:31的第1-9，第一节到第九节，箴言31，我现在就念出来，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看圣经，一起跟着我。箴言31:1开始，利木伊勒王的言语，是他母亲教训他的箴言。我的儿啊，我腹中生的儿啊，我喜宴得的儿啊，我当怎样教训你呢？第三节，不要将你的经历给妇女，也不要有败坏君王的行为。利木伊勒啊，君王喝酒，君王喝酒不相宜。王子说，浓酒在哪里，也不相宜。恐怕喝了就忘记律律，颠倒一切困苦人的是非。第六节，可以把浓酒给将亡的人喝，把清酒给苦心的人喝，让他喝了就忘记他的贫穷，不再纪念他的苦楚。第八节，你当为哑巴开口，为一切孤独的伸冤，你当开口按公义判断，为困苦和穷乏的辩屈。好，这段经文里面，首先我们就看到这里说到说这个是利木伊勒王的言语，是他母亲教训他的箴言，是他母亲教训教导他的箴言。 真言就是真真实实的话语，也就是真诚的话语，从内心的深处所发出来的话语。那地木一热到底是怎么样，是谁呢？没有人清楚知道。有些人说可能是所罗门王，因为在真言一开始就说到这个真言是所罗门的真言，在这里他不愿意用他的本名，所以就用利木伊热这几个字的意思，就是属夫神，属于神，用这个名字来做他的别名。那不论如何，我们看得出来这位王呢，那时候是非常的年轻。我们知道所罗门登基的时候才十几二十岁，在历史上做很年轻就做王的很多，因为这是继承从父亲过世就传下来的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在清朝的什么康熙、乾隆啊，都在位有60年，就是他们很年轻的时候就当了皇帝。在英国我们也知道伊丽莎白，不论是一世还是现在的伊丽莎白二世，都是20几岁就登上王位，所以他们很需要父母的教导。但是我们不要想我不是王啊，所以这些话语对我来讲没有关系。其实我们的身份也就是王子的身份。圣经上说到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，我们是与王子同列的，我们在这个世界是与基督一同来做王来掌权的。其实我们看这教训，母亲教训的内容，我们就知道跟我们实在是非常有关系的，对我们都是有切身所需要的。首先我们就来想到这教训的基础，也就是说怎么样你才能够教训别人呢？首先我们看到的，这就是出于爱，出于爱，出于爱心，爱心讲出来的话别人才能够听进去，才能够接受。我们看到在31章的第二节说到，说我的儿啊，我腹中生的儿啊，我喜愿得的儿啊，我当怎样教训你呢？所以我们就看到他这一再的说到，我的儿啊，我的儿啊，我的儿啊，就是他自己呢对这个儿子实在是有很大的爱心，他是跟他有一个切身的关系，是他腹中所生的，他是喜宴所得到的，他向神求，神施恩怜悯所给他的。所以我们相信这位母亲对这个儿子实在有很大的爱，很大的爱，充满着期望。所以他的话就知道要怎么样将这个爱倾倒出来，所以这是出于爱心的教导，而且的话是慎重思考的一个决定。他说我当怎么样教训你呢？这反问自己，也就自己想说我要怎么样才来教导我的儿子呢？我要怎么样教训他才能够帮助他呢？这就是我们要需要思考，就是我们要帮助别人，我们要教训别人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有一种爱心，有一些爱心，而且的话不是冲动的，我们是要想，好好思想过。好像这里说的，我要怎样教训你呢？我当怎样教训你呢？不是蹦一下就出来就讲一些话啊，看到什么就马上就有一个第一个反应，没有想到，没有想到他对方到底是怎么样来做出这些的事情，这些的决定的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母亲她可以有基础，有一个根基来教训来教导，就是因为她的爱。常常我们想要帮助别人，我们想要做一些话，建议一些事情，我们是不是有足够的爱？我们需要想一下，我们是不是有好好的思想这件事情，到底对方为什么是这样子做，他做的情况是如何，我们能够设心处地的来思想，好好慎重的思考以后， 才能够给出一个建议，这样子才能够像圣经箴言里面所说的一句话能够说得合宜，就要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面能够发出好的效果。我们需要教训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有一个这个的基础，就是爱，而且要慎重的思考所要讲的话语。母亲劝诫的基本内容有哪一些呢？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第一方面就是不可以放纵肉体。在31章的第三节说，不要将你的精力给妇女，也不要有败坏君王的行为。败坏君王有哪一些行为呢？我们就知道，就是他没有专心做到君王应该做的事情，而是去做其他的事情，就是去喜好其他的东西。好像我们常常说到有一些王啊，他就喜欢比较好马啊，还是喜欢什么孔雀啊，或者喜欢一些书画，然后喜欢游山玩水，或者是珍馐美味，喜欢吃好吃的东西，常常的话就会玩物丧志，失去了他应该有的事情，将心智放在这其他方面的身上。那特别在这里说到不要败坏君王的行为，中间有一个是将你的精力给妇女。精力就是你的精神力量给了妇女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我们可以从所罗门可以看得出来，就是这样子。在列王记上第11章第一节跟第四节说到，说所罗门呢，在法老的女儿之外，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，就是摩甲女子、亚门女子、以东女子、西顿女子、赫人女子。所罗门年老的时候，他的肺病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。我们看到所罗门他不以他自己的一个娶的妻子做满足，他还喜欢别族的女子，好像这别族的女子有不同的个性、不同的喜好，或者是不同的专长，所以他就喜欢各族的女子，将他的精神力量就给了这些妇女，将他的精力给妇女。所以我们看到的话，这些就是诱惑他去随从别神。我们真的是知道所罗门就是这样很可惜的败亡下去，以至于他死了以后，他的国家就分裂成为南北两个国家。因着妇女而败亡的事情实在是很多，我们在历史上有看到白居易他就写了一首《长恨歌》，《长恨歌》里面说到汉皇重色思倾国，他想爱好女色一亿多年求不得，就是到各处去找，找来找去都还没有找到，不过终于找到杨贵妃，杨家有女初长成，养在深闺人未识，别人都不知道，天生丽质难自弃，天生丽质不能够放下来，别人都一定会看得出来的，一朝显在君王侧。对他的描述是回眸一妙百眉生，然后粉六宫粉黛无颜色，将其他的宫女啊通通比下去了。那王就非常喜欢他，就春寒赐浴华清池。杨贵妃当然也很会做样子，就是温泉水滑洗灵子，赤而浮起娇无力。对王来讲呢，死是亲臣恩泽时，然后他们之间呢，就是银鬓花颜金步摇，芙蓉帐暖度春宵。真的唐明皇跟他的话真的是喜欢的很啊， 整天度春宵，春宵苦短，日高起，到太阳很高高的时候才起来了。从此君王不早朝了，现在都不需要去上朝了，不需要面对这个百官来处理国家的事情了，整天呢只是承欢侍宴无闲暇，没有时间做其他的事情，就是跟他在一起来吃喝玩乐，春从春游夜专夜，一个晚上又是一个晚上，就是这样子，三千宠爱在一身，所有的爱都集中在杨贵妃一个人的身上。当然我们知道国家就是这样子，人民百姓不满就叛变，百姓变乱，他们就要外逃，杨贵妃就死在路上。结果平定了这个乱以后，唐明皇再来想要找杨贵妃，真是上穷碧落下黄泉都找不到了，所以就此恨绵绵无绝期，所以就写出这恨长恨歌，就是因为这杨贵妃这个一个人，就让这个国王就是败坏了他自己，放纵肉体的私欲，真的是非常的危险。箴言里面也有好些地方说到将精力给其他的妇女的结果是怎么样，比如说在箴言第五章里面就说到，淫妇的嘴滴下蜂蜜，她的口比油更滑，至终却苦似烟尘，快如两刃的刀。众子啊，现在要听从我，不可离弃我口中的话，你所习的道要离他远，不可就近他的房门，恐怕将你的尊荣给别人，将你的岁月给残忍的人，恐怕外人满得你的力量，你劳碌得来的归入外人的家，终究你皮肉和身体销毁，你就悲叹说，我怎么恨恶信悔，心中藐视责备，也不听从我师父的话，又不侧耳听那教训我的人。最后是一个大大的问号，真的常常会后悔，后悔了我去做这些事情，我跟这些不应该有的女人在一起，哎呀，我为什么没有听从，为什么藐视别人那时候对我的责备，也没有听从我师父的话，后悔，后悔来不及了。真的，你如果去这样做，你不要以为是没有问题的，我可以躲过那些困难，那些危险，那些陷阱的。箴言的第六章里面说，人若怀里地火，衣服岂能不烧呢？人若在火炭上走，脚岂能不烫呢？亲近邻舍之妻的也是如此，凡挨近他的不免受罚，以妇人行淫的便是无知，行这事的必丧掉生命，他必受损伤，必被凌辱，他的羞耻不得涂抹。真的，我们这淫乱的行为实在是非常不应该。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里面就说到，你们要逃避淫行，因为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，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，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是从神而来，住在你们里头的。所以说到淫乱的严重性，就是它是得罪自己的身体，自己的身子里面的。那我们应该要怎么逃避，怎么避免这些？保罗就劝提摩太说，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就是逃避，躲开，逃避，避开少年的私欲，而且正面积极的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， 你有这方面的追求，追求这其他方面的，其他这些好的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，这少年的私欲就会可以逃避，就可以避开。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，我们要逃避、逃避、再逃避，不要以为我可以，我不要以为我不会受到亏损，我们要逃避，而是全力的追求那美好的东西。这边还特别说到，说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，就是不是你自己一个人，而且有一些个同伴可以互相的彼此来关怀，彼此来劝勉，彼此劝诫，彼此提醒，一起来追求。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能够逃避这些不应该有的私欲。除了不可以放纵肉体，另外一方面劝诫的就是不可以败坏心智。在31章的第4到5节说，利木伊勒啊，今王喝酒不相宜，王子说龙酒在哪里也不相宜，恐怕喝了就忘记利率，颠倒一切困苦人的是非。当然这里说到今王喝酒不相宜，不相宜就是不合适、不合宜。那王子说龙酒在哪里也不相宜，王子其实也就是说到国王，就是王的儿子，也就是王。那王子说龙酒在哪里也不相宜，就是一心想到酒，说酒在哪里，酒在哪里，这也不合适。当然一说到喝酒，就有些人会提出来说酒其实也有正面的功用，譬如在诗篇104篇15节说，酒能悦人心，能喜悦人的心。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就是在迦拿的婚宴上面将水变成酒，将那很困难的情况解决，也表示出神愿意跟人一起同欢乐。另外在提摩太前书里面，保罗劝提摩太说，因你胃口不清，屡次患病，再不要照常喝水，可以稍微用点酒。我们就知道那时候可能是水没有那么干净，可能酒的话是有经过了发酵，比较消毒。所以保罗告诉提摩太说，你胃口不清，你胃口不好，屡次患病，好几次都生病，所以就可以用一点点的酒，可以喝一点点的酒。但是醉酒的话其实实在非常的不好。刚刚我们念的经文里面是说到君王喝酒，浓酒在哪里不相宜，一心想到喝酒，想到酒的话实在是不合适的。当然我们人常常会将喝酒的话描写就是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件事情，李白就将喝酒这件事情写的描写的非常好，将进酒的这首诗歌，我们看到他一开始的话就蓬勃有力，说今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，今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说到时间人生过得非常非常的快，所以的话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，得意就尽量的欢喜吧，不要让你的空的酒杯，空的酒杯对着夜没有什么用处了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天生我材，我有这个才干一定会用到的，千金散尽还会再回来的。烹羊宰牛且为乐，会须一饮300杯。宰牛羊啊，来欢喜快乐好好的吃啊，一喝就是300杯、哦、前夫子丹丘生将进酒君莫停，就来好好的喝酒啊，不要停下来了。当然中间还有另外一些的陈述，到最后说到 主人何为言少钱，好像我钱不够了。不管怎么样，今夕鼓起兑金镯，还是需要去鼓起去买酒来兑金镯，对着你一起来喝吧。五花马千金裘，忽而将出换美酒，就是说将非常贵重的马，五花马，或者是非常贵重的那个皮衣千金裘，叫孩子去把它降出，就把它典当啊卖出去来换美酒。为什么？做什么用？以耳同销万古愁，我们一起来对饮，可以把这万古愁，将心中所有的愁都可以消掉，以耳跟你一起来同销万古愁。但结果我们知道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，对酒浇愁，愁更愁，真的是人生好像是没有办法让酒来解除了愁，而是变成让酒来迷幻了，迷惑了，来麻醉了，败坏所有自己的心智。酒精所带来的祸患实在是很难以想象。有些人就做个统计，好像是说 30% 的自杀， 50% 的交通意外， 60% 的虐儿的行为， 65% 的跌到水里面死了，或者是 85% 的家庭的暴力，或者是 95% 的大学校园暴力，都跟喝酒有关。酒精可以造成的危害实在是非常的大。有些人呢就写了一个叫做自白书，自白书就是酒精的自白书。他说，我是历史上最大的罪犯，杀人无数，远远超过历史上各场战争死亡人数的总和。我将人变成禽兽，制造成千上万不快乐的家庭。我将有为的青年变成没有盼望的寄生虫。我毁灭人，叫强壮的变成软弱，将聪明的变成愚蠢，将无辜的变成残类。我已经毁人无数，还有更多的人将要毁灭。我的名字叫酒精，酒精对人的危害就是这么的大。箴言里面也有这样子说，在第23章里面说所有祸患，所有忧愁，所有争斗，所有哀叹，谁无故受伤，谁眼目红赤，谁会有这些现象，就是那流连饮酒，常去寻找调和酒的人。酒发红，在杯中闪烁，你不可观看，虽然下咽舒畅，终究是咬你如蛇，刺你如毒蛇。你眼必看见异怪的事，你心必发出乖谬的话，你必像躺在海中，或像卧在桅杆上。你必说，人打我，我却未受伤，人鞭打我，我竟不觉得，我几时清醒，我能去寻酒。就是这样子，酒在醉酒的时候很看见怪异的事情，好像醉醺醺的打我，我都没有感觉啊！人家怎么样说我，怎么做我都没有，不会什么觉得。醒过来以后清醒，我能去醒酒，被酒所控制了，一心就是想要喝酒。所以酒的话就让人的心智败坏。这个母亲就特别特别劝告他的儿子，不可以因为酒来败坏你的心智。就在以弗所书第5章18节说，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要被圣灵充满，不要醉酒。 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二节说，凡事我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。凡事我都可行，但无论哪一件，我总不受他的辖制。喝酒我可以行，但是不见得都有益处，不是都有益处的。我都可以行，但是我总不受他的辖制，我不愿意受到酒的辖制。所以的话，母亲就劝告我们，劝告我们就是不要醉酒，不要让酒来败坏这个君王的心智。再来，这个母亲也劝勉他的孩子要有怜悯的心，怜悯的心。所以的话，在第六节到第七节说到，可以把浓酒给将亡的人喝，把清酒给苦心的人喝，让他喝了就忘记他的贫穷，不再纪念他的苦楚。将浓酒给将亡的人喝，要死的人他可能是非常的痛苦，有怜悯的心，就不要看他在死那边挣扎，给他一些喝的话可能减轻他的痛苦。把心中愁苦的人，苦心的人，把清酒给他喝，让他喝了就忘记贫穷，不再纪念他的苦楚。就是我们要有怜悯人的心，不要说看到别人受苦的话我们就无动于衷，我们就不理他不睬他，我们能够帮忙的就尽量的帮忙，把这个可以减轻人的痛苦，应该有一个怜悯的心，不要说觉得这件事情跟我无关的。就好像耶稣所讲的比喻里面，那好撒玛利亚人看到在路边被强盗打的受伤快要死的人，这个撒玛利亚人就生出怜悯的心，就帮助他，带他到酒店里面，让他治疗，让他休息，让他能够恢复。这就是有一个怜悯的心，这就是我们应该对我们邻舍应该有的行为，更是一个君王应该有的行为。他应该要有怜悯的心，而且更积极的应当要伸张正义。在第31章的8到9节，这个母亲就劝告利木伊勒说，你当为哑巴开口，为一切孤独的深渊，你当开口按公义判断，为困苦和穷乏的辩屈。就是说到这王他的责任，他所应该做的，为哑巴开口。哑巴的人不能自己讲一些话，所以你要为他来开口。孤独的深渊，这孤独没有权势，人家不听他的，你要为他们来伸冤。你开口的时候，开口的时候就要按公义判断，要公正公正的来判断，为困苦跟穷乏的辩屈。有人受到冤屈，你要为这件事情来分辨，让他的委屈得以伸张。在法律之前，人都是平等的。可能我们也看过一个雕像，那表现出司法的公正公平的情况，就是一个人眼睛被一个布所蒙住，然后他左手拿着这个天平，右手拿着这个剑，意思就是说我在审判的时候眼睛是被蒙的，我是不分不看人的情面，不看其他的，我只依照我这个左手之间所拿的天平，天平哪一边高，哪一边低，哪一边重，哪一边轻，谁是对，谁是错的，我就是以这个来判断。圣经上就是说，我们判断的时候不可看人的情面，不可偏袒富有的人，也不可以偏袒贫穷的人，我是以天平来做一个判断。那判断以后的话，我的右手还拿这个剑，有执行的能力，执行的能力，我可以伸张正义。所以这三方面就表现出来，眼睛是蒙住的， 左手拿的是天平，右手拿的是剑，我不看外面其他的，我只照这个天平而来判断，我只照我手中的剑来执行我应该要做的。所以要积极的伸张正义，就像在立位记里面说到，说你们施行审判，不可行不义，不可偏护穷人，也不可以重看有势力的人，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，因为神才是这样子的。在诗篇第146篇的话说，他为受屈的伸冤，赐食物以饥饿的，耶和华释放被囚的，耶和华开了瞎子的眼睛，耶和华扶起被压下的人，耶和华喜爱义人，耶和华保护寄居的，扶持孤儿和寡妇，切使恶人的道路弯曲。这就是耶和华神所做的，这也是让我们看到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做到这母亲的这些的教训，就唯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。因着人的罪，人实在是容易放纵肉体，我们很容易就会败坏我们自己的心智，我们没有办法有怜悯的心，也不能够积极的伸张正义。唯有在基督里面，我们的罪得到赦免，基督里面让我们有一个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，我们才能够靠着主耶稣的力量能够胜过这些，能够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才能够真正的做到母亲的教训。所以是要做到母亲的教训的话，基本上原则上不是凭着自己的努力，我们自己可以下定决心，我说我要怎么做，但是我们要的是一个新造的人，在我们里面有新的心境，新的心灵，我们才能够活出应该有的样式出来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爱我们的主，我们真的是看到从母亲的教训里面，也看到我们应该有的标准是怎么样，我们也想到我们真的是自己没有办法做到，我们虽然可以提醒，可以警惕自己，但是我们常常一再的就败坏，就掉入这个陷阱之中，我们也就没有怜悯的心，不能够像你一样的来伸张正义。就求主你自己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你里面依靠你，仰望你，而能够过一个得胜的日子，过一个彰显你公正公义的生活。主啊，帮助我们真的真的在你里面得到改变，一直到见主你的面的日子，得到主你的称赞。我们这样祷告不配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
谢谢郑全美牧师以上的信息。接下来让我们来唱诗颂主新歌585首，乐在家庭。 今天的报告事项在今天的崇拜圣序单上，请弟兄姊妹自己来阅读。请弟兄姊妹来唱诗颂主新歌388首，靠近真神怀中。最后，请陈牧师为我们祝祷。
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